在前几天，我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对话，有一位 A 的弟兄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到，他信了主已经20多年了，很羡慕身边的人的生命都有成长，有侍奉，自己呢确实还是那样。那在旁边的一个 B 弟兄就说了，他就建议他，你去报主日学吧，新一期的主日学已经开了，你去装备自己。你还是呢，还建议他一个星期你背一句金句吧，让自己呢也另外一方面呢也让自己呢可以灵修稳定一点，有一个灵修读经的生活。那位 A 弟兄他却怎么说呢？我看圣经，一打开圣经我就打瞌睡，就算读过了背过了我都是记不住的。还有我的性格呢，我就不会勉强自己做一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我情愿呢看看电视啊，看看手机啊，看看微信呢，这样呢我几个小时都不累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都会笑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的心态像不像这位弟兄呢？做也是一个做一个懒惰的基督徒。然而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希望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谢谢。做一个基督徒日子长了，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里，我们的生会那个生命会身份呢会感到迷失。弟兄姐妹，上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是有要求的，你如何去活出这个身份的特质，值得我们再一次来上帝面前来思想。今天我们从提摩太后书第2:14-26的经文，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活出神喜悦的三个身份的特质。在我们读经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要来仰望你自己。主啊，我们现在打开圣经，我们很需要圣灵常常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让你自己的话语来触摸我们的心灵，改变我们的生命，并能活出蒙你喜悦的身份的特质，也帮助孩子先做无愧的工人，分解你真理的道。主啊，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读出今天讲到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2:14-26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适时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进城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涂昌，越来越大，其中有许米莱和腓里图，他们偏离了正道，我的事已经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根基立住了，上面有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反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 也有木器瓦器， 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要逃避上人的私欲，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其增进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人欲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今天谢谢啊、哦，今天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讲的那个释经的讲道，想问问大家啊，这卷书放在哪一卷书的前面呢？啊，前书，在前书之前呢？后书当然是放在前书的之前的啊，对，还有呢，是提多书。那保罗写过几封信啊？保罗写过几封信啊？13封啊！有人说非常好啊，想过啊。那好，保罗就写过13封信。那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第几封信啊？第几封？啊，我们真的要啊，多多读圣经了。是保罗最后的一封信，就是第13封了。啊，在那个时候，保罗呢是第二次在被囚禁的啊，在阴暗的那个啊监牢当中，他甚至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主所托付的使命，而当他正在等候殉道的时刻来临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个最后的一封信，对象就是写给他那个亲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这可说是一个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遗书。保罗对提摩太有什么临别的嘱咐呢？我们先来温习一下。第一章的时候，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就是说到要刚强，要牢牢地守住真道，不要因为被囚的引以为耻。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啊，一到第二节的时候，保罗最主要就是提醒提摩太要忠于教导，要刚强，把保罗领受的教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使教导神的话语能够薪火相传。保罗先用三个比喻，上个我们讲过，指出要忠心忠于教导，要有受苦的心智。然后到第二章7到13节的那个部分呢，就是指出教导的基础就是在那个道成肉身的基督的受死和复活。这真正是为要教导的一个纯正的福音啊，保罗真正为这个福音来受苦的。那保罗提摩太当时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呢？在当时教会内外就是传异教，然后异端的势力特别的严重，就是好像细胞一样的就是蔓延和扩散。当时传异教的包括有徐米乃和腓里图这两个人，他们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他们只是相信信徒在信主或者洗礼这一那一刻呢，就是灵性上的复活，而不相信信徒将来有身体的复活，肉体他们相信就是肉体不会得赎的。来到我们今天就是第二章14到26节的经文，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很郑重的就吩咐提摩太要如何去面对这些异端和假师父的冲击呢？就要活出蒙神喜悦的三个身份。作为主的门徒的我们同样要拥有这三个身份的特质。这三个身份是什么呢？ 第一个身份就是做主无愧的工人。这是在这里呢就有几个的命令词，在第一段经文就14到19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刚才读过了。这经文里面呢，就是有一个第一个命令词就是回想。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呢就出现过7次。原文的意思就有提醒啦、想起啊、被提醒、记住。那更好的翻译就是你一定要提醒，就是意味着保罗的对提摩太的要求是必须的。就是说不能随随便便的，不是说有时间才做不能退切的就是写报写报等会走了怎么样。那就是说在这里保罗要提醒提摩太在这些事，那这些事是什么呢？基本上呢是说到前一段，就是在第2章8到13节的这个事情，其中呢就是包括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以及忍耐到底，这必然得救的这个道理。我们再看下去，你会说那无愧的工人，什么叫做无愧呢？就是说没有羞耻感，而是以抬起头侍奉主为荣的工人。那谁是工人呢？谁是主的工人呢？是牧师？是传道人？是教会的干事？是刚才带领我们诗歌敬拜的这些弟兄姐妹？是组长？他们当然是神的工人呐，是的。那还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神的工人，那就是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的工人。那我们如何做呢？有一个字就是竭力这有一个第15节有一个命令词竭力，这个词呢在新约里面就是出现过11次的出现过11次。下一章谢谢再下一章对，谢谢。这个字呢由原文就是急促赶紧或者是竭力竭力而为尽力殷勤这个意思。那就是说不是马马虎虎的不是考考 KK 的，而是就是用尽心思，用出你的全力就是说，那就是英文就是 full of passion 就是意味着你的侍奉的火呢，那个火热的态度，就是你们常常说很火很火这些很火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还有一个字就是你们看到在那个正义分解在。正义分解就是在第15节里面，这个字呢有两个字做成的，就是 ofo tomato 这个是 ofo 跟 tomato 呢就是组成的ofo 就是那个直的意思tano 呢就是那个切割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只是出现个1次而已原文的意思就是直直的割开，就好像一个人切割钻石可能有些姐妹都会带那个钻石钻石呢是很宝贵的不能一定要切的比较正确因为切的正确的时候钻石的光芒就能够显露出来。同样的意味着我们必须把神的道就是按他那个界限割得直直的，分得清清楚楚的，不可以曲解，也不可以乱讲。感谢主，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很注重小组的查经。 我们西京讲道的方面呢，有叶牧师给我们同工的一些指导，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再去看下去，还有一个字就是远避啊，这个也是就是要避开呀、避免呐、这个意思。面对教会里面，提摩太面对教会里面内外的传异教、异端的势力这么严重的时候，保罗吩咐提摩太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有方法，有两方面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方面啊，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十四节，预备起，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祝福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第一方面就是这就是保罗要提摩太勇敢的公开的去教导。正面呢，就是要不断的让会众能够在信仰的基础上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内容，这是正面方面的。反面呢，就是要郑重的去警告他们，他就是说在主面前嘱咐他们，就是会众不可以去参与异教或者是异端的一些争辩，并要公开的去纠正这个错谬的假的道理。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教导纠正或者是劝阻，也不要学习一些散播一些错误的错谬的那个讲道理。比如说现在社会渐趋高举成功神学，或者是高举医治的恩赐的灵恩派的一些神学。好，继续我们看下去，保罗吩咐提摩太第二方面的处理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五到十六节的经文。这就是说到提摩太的个人方面了刚才说到就是公开的方面，现在就是说到个人的方面。个人方面呢，就是要竭力成为神所验证，就是 approved 的那个的故宫。这故宫呢，就是没有羞耻感的故宫。提摩太他不是自古人士，他不是老板，他要向雇主交价的。提摩太要做的就是把真理能够正确的去讲解，以及把真理能够正直的能够这样的行出来。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你们当中有没有不是老板呢？不是老板是打工的举举手很多都打工的一个好的工人呢，一定是努力的工人，他会尽力呢使他老板满意，对不对我们知道在我们上班族都有经验，你不会，你若遇到一些困难，你一定会尽心的去解决困难，你绝对不会马上就说对不起老板太难了，你另外请另请高明吧，你不会说的是吧。同样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应当竭力的去追求，不要说不懂就算了，要用心的，要花时间去读，直到明白为止。我有一位姐妹，她的生命一直都成长得很好，不但他在圣经学院里面很认真的来装备自己的直到他的毕业，他年纪都跟我差不多，他也一直呢在团契里面做组长，也参与很多的探访传福音的服事。可是几年前他患了脑瘤，做了两次大手术，手术之后呢，不但影响他记忆思维而且 困难就影响他的那个语言的那个发音。他在口齿不伶俐的限制之下，他不但每天读圣经来练习自己的舌头，也很珍惜上帝给他侍奉的机会，是积极来参加回鹘家庭的价值的活动。每当他要去到那个其他的群体去分享的时候，他差不多要用上两个星期的时间，每天在家里面朗读这一份要分享的一个内容。她老公当然是她的听众然后她老公纠正她一些的音不准的地方。她希望自己能够讲得清楚，能够传扬上帝的道和神的价值观，来见证真理。弟兄姐妹，你如何去面对现在的社会的世俗的价值观、道德观？比如说同性恋、无底线的性的道德、无神论等等。新一期的主日学已经报了吗？你有牧者说，在教会里面，你要不是主日学的老师，就是主日学的学生。所以每个人都要参与的。刚结束的主日学的课程里面，我有一群很有智慧的长辈一起的来学习上帝的话语。虽然我是老师，但是他们在组里认真的学习，成为我很大的鼓励。感谢主，也感谢我们这一群的长辈。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帮助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位，不但是我们谨慎的来研经解经，也要努力的去应用实践真理。求主帮助我们能竭力在主的话语里面下功夫，除去我们忙懒的拦阻，使我们的生活能够蒙神的喜悦。我们应当认清我们第一个身份，就是要做主无愧的工人。明白纯正的真理，与人分享的时候不曲解圣经，而是公正诚实的来分解神的道。神喜悦的身份的特质，不但要做主无愧的工人，要远避世俗的空谈，反要正确的来讲解以及实践真理。还有第二个身份的特质，就是主贵重的器皿。我们一起来读20-23节的经文，预备起。瓦器有贵族，也有卑贱的，人说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恳探那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一句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增进的。我们看到刚才读的经文第20-21节的保罗借着一个家务器皿的比喻，带出一个信息，就是说在家里有不同的材料做成一个器皿，有贵重的的用处，也有卑贱的用处谁能够在神的面前做贵重的器皿呢这里说到那些有自洁脱离卑贱的事的信徒，才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被神所用。这里比喻就是 只有离开不义、追求自己的人才是属于主。就好像在我家里我有十几个杯呢，就放着。每当我每天早上喝咖啡的时候，我总是用每天洗过的这一两只杯。我不会说哎呀这个杯都用一下一定会你用每天一两个就是洗过的杯。为什么呢？因为常常很干净的嘛，是吧？常常每天洗。那这两只杯他不会说你又用我了，你为什么用不用其他的，是吧？当然当你来我家的时候，我会洗一洗给你其他的杯你喝水的啊。同样我们的生命都要自洁，脱离一些卑贱的事情，才能够合乎上帝的贵重的器皿。接下来在22-23节的经文里面，保罗带出一个命令，要我们做什么呢？第一就是脱离卑贱的事，第二就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我们要看一下，在这里有三个的命令词，就是第一个就是命令词呢，就是逃避逃避呢，在这个词呢，在新约里面出现过29次。就是意思就是逃走逃命躲避或者是避免有做一些有害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追求这个追求的意思就是急忙跑奋勇向前憋害驱离赶走等等这个追求和逃避呢都是这个试探呢，就是现在试探的，就是说不断的逃避不断的追求，就是表明这是一个过程来的。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弃绝了弃绝就是弃绝愚拙无问的那个辩论这样呢就会是会引起一些增进的。那这三个的命令词就是得出一个两方面的目的消极方面的，消极方面就是要持续不断的向不义的或者不道德的那个欲望呢，就是逃避比如说贪婪骄傲自私不道德的那个性欲或者性关系等等，这是就是消极方面的。那积极方面呢？积极方面就是要持续不断的去穷追不舍的去追求各样的一个属灵的美德，就是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而且呢这个追求呢不是自己一个人去追求的，而是呢是生一些清洁的心呼求主名的人，就是那些同心祷告主的名一起来追求的。任何愿意被神重用的人都必须要远离私欲和罪恶，并与圣徒一起来呼求主来赐下各样的属灵的美德。我在侍奉的里面看见教会里面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有一位弟兄他是香港人，他在内地做生意的，他的工厂呢就在广东这个地方。有一次我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你常常出现在教会里面服侍，你不用上班吗？你不用去内地吗？他说要不过我的原则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都是当天回家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免得自己陷入一个试探的当中。那他说如果远一点出差的话比如说去上海去其他的地方，他说他就会去带太太一起去。 我真的为这位弟兄感谢主，这么多年他还是在教会里面成为我们的执事啊。我为他感恩呢，他愿意就是远离啊失约的引诱。所以谁能够在上帝面前作为贵重的器皿呢？乃是脱离卑贱的器皿的人。所以我们愿意遵心的来做一些圣洁虔诚的事，必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亲爱弟兄姐妹，你在珍贵的器皿上面，你是否与属灵的同伴一起来逃避，一起来追求，一起来弃绝呢？要做主贵重的器皿，远离罪恶情欲，凡要与肢体同心的来祷告，追求圣洁以及各样的属灵的美德。我们除了要做主无愧的工人，第二就是要做主贵重的器皿，而第三个身份的特质就是做主温柔的仆人。我们一起来读24-26节的经文，预备起。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又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已经被魔鬼人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经文讲到主的仆人，你不要一听啊是仆人的，以为这段新圣经呢就是给国报牧师Roy 他们那个这些传道人听的，与我没关系的不要以为跟你没关系。其实我说过，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的工人，神的仆人不论是传道人或者是每一个信徒，都是主的仆人。那保罗在这里要提醒提摩太不要做什么呢？这里有一个用了一个24节用了一个动词来表达，就是不可争竞，就是说不要斗争啊，不要争辩啊。相反，保罗提醒提摩太他的身份应该怎么样做呢？在24-26节就是说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要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又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或者神给他一个悔改的心，明白真道，叫他们已经被魔鬼人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为何保罗要吩咐提摩太这样的态度和行动对待那些与他争论抵挡真理的人呢？原因有三方面的。第一，因为当时的假师父喜欢喋喋不休地与他争辩，成为呢就是一些没完没了的一个舌剑舌战对，直至把那个对手把他击败，就是成一师的一个之强这样的。所以呢，提摩太绝不应该呢把这个呢把自己放在那个争辩当中，以他的身份是主的仆人嘛，要学习主人的一个品格和顺服主的一个心意。那主的品格是怎么样呢？马太福音说到马太福音11:29有说到主耶稣的品格就是柔和谦卑，所以提摩太也要温和去对待所有人，而且呢要存心的去忍耐， 包括一些忍受一些邪恶啊，包括要忍受别人的顶撞啊，没礼貌啊，失言啊，无知啊，还要有一个温柔、谦卑、柔和、有礼貌的去体恤那一些对待一些敌对的人。在这方面呢，我也在预备的时候给我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我非常的感谢主。第三方面呢，就是提摩太既然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去教导，善于教导，在24节里面，就是要适当的时候要纠正这些反对真理的人，要劝诫。这就是上帝的心意，能够让人能够回转，让人能够离转离那个罪恶，可以认识真道，能够得着救恩，摆脱魔鬼的陷阱和圈套。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温柔的来相待，不是说哎呀你对我那个口对嘴就是说呢，我跟你很能够说的不是这样。我们要需要温柔的来相待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赢得一场辩论，而是为了赢取一个人。因此我们看到主的仆人所注意的跟其他的是不一样，我们所注重的是不是一时的得失，而是我们注重的是人的挽回。在做仆人的一个身份上，我们是否以温和、宽容、和谐的态度去与人相处呢？以谦卑、温柔的态度来面对别人的抵挡呢？我们要做主的温柔的仆人，我们不要逞强征战，反要存柔和、谦卑、忍耐，去教导一些，或者是劝解众人和一些抵挡真理的人。来到总结，保罗吩咐提摩太要认清自己在神里面的身份。我们已经从正反两方面来具体清晰的来教导实践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学到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我们要做主无亏的工人，远避世俗的虚谈，反要正确的来讲解实践真理。第二，就是要做主贵重的器皿，要脱离罪恶情欲，反要与肢体同心的祷告，追求圣洁和各样属灵的美德。第三个功课，我们要做主温柔的仆人，不要逞强，反要存心柔和、谦卑、忍耐，去教导、去劝诫众人以及那些抵挡真理的人。亲爱弟兄姐妹，愿我们作为主的门徒，忠于学习和教导中真理，认定自己在主里面的身份是工人，是主的器皿，是主的仆人。透过这些的身份的特质，我们不断的提醒和鞭策自己。一方面，我们要认真的要做好研经实践的功夫，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追求圣洁的品格，与我们所教导的相称，还要我们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去教导以及去督责别人。请大家有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反思。请你在座位上可以安静来思想。 亲爱弟兄姐妹，你认为在这个信息之后，神要你提醒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在哪些方面开始有一些改变呢？你是否愿意洁净自己，清除自己心里面的私欲？与清心的人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心、仁爱和和平呢？以致你的生命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成为贵重的器皿呢？请你在座位上向神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何等的喜悦你的儿女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悔改转向你。主啊，求你洁净我们，救我们脱离卑贱的事，让我们在你手里成为何用的器皿，在一切的事上活出你自己。主啊，那些你认为对我们没有益处的事，求你赐给我们能力根除，使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得你的喜悦，做你荣耀的器皿，一生传扬你的名。主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